今天是圣体圣血瞻礼，这个瞻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对我们天主教会来说因为圣体圣血瞻礼可以说是一个爱的，我们前面在过了圣神降临之后，接着过天主圣三，是吧，过了这个以后，接着我们过教会之母过了好几个，还有大司祭耶稣是永远的大司祭，这样的瞻礼。那今天呢，就特别的过圣体宝血瞻礼。那这个瞻礼它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知道圣体耶稣的圣体奥迹是咱们教会奥迹的高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写了一个感恩的通谕，感恩祭的这个通谕，专门讲圣体圣事圣体圣事是我们敬礼的高峰。你看咱们天主教会在每一个在每一个庆日节日，在每一个大型的聚会，最后的高峰一定是弥撒大祭。为什么？因为弥撒大帝是真实的耶稣，而且弥撒的意义是耶稣十字架上的祭献。我们因信诚义，是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而诚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诚义。那弥撒大祭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展扬这个奥迹。所以在我们做弥撒的时候，我们经常重复主耶稣的那句话，你们要这样做为纪念我。这个纪念是什么？这个纪念不是只是简单的回忆，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奥迹是穿越时空，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都是靠十字架上的奥迹而得救的。那么耶稣的十字架奥迹并不是个孤立的，只是十字架那一下，十字架的奥迹是天主整个救赎工程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圣言降生成人，他担负起我们人类的罪孽和罪债，消除人类的罪，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以他的牺牲补赎了人类的罪，赦免给我们赚得了一切救恩的恩宠，我们得救就是靠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圣体圣血的奥迹是这个恩宠的泉源。我们天主教会有七件圣事是我们领受天主的恩宠，我们叫恩宠比如说我们因信诚义是靠着信耶稣而诚义，信耶稣我们领受了耶稣十字架上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切恩宠，而这个恩宠我们怎么领受呢？借着七件圣事，这是主要的七件圣事。为什么要圣事？圣事彰显的是天主那主动的爱，那才叫真正的因信诚义。这七件圣事都是很简单，简单代表得救是靠天主，主要是靠天主，我们是接受，怀着信去接受天主走进我们。而在这七件圣事当中，圣体圣事又是七件圣事的中心，因为那就是降生成人的耶稣今天在圣体里它不是个象征，它不是个意识，它就是一个活的耶稣在那里就像2000年前有灵魂肉身天主性人性的耶稣在那里所以这是圣事的泉源。耶稣在世界上，耶稣就说了，谁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他那没有生命，不能得救，要得永生就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耶稣就是那个生命树，那个生命树本来是在伊甸乐园天主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的亚当，我们老祖先犯了罪之后不让吃这个树上的果实了，需要我们等候另外一个生命树，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树，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生命树，我们靠着他而再一次分享天主的永生，就是永生，就是我们说成神之路，永生之路，分享天主的永生。那么圣体圣事就是天主所有创造恩宠，所有恩宠恩典的中心，整个的旧约都是走向耶稣的，整个的新约也是回到耶稣那里， 耶稣是新约旧约的核心。那么耶稣说，谁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他那没有生命。如果你看这个背景的时候是什么，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特别针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他们光接受梅瑟的法律，他觉得这个法律是我们得救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那法律都是指着我说的，你们相信亚伯郎，相信梅瑟，就应该相信我。如果梅瑟亚伯郎看到我们，他会欢欣踊跃，这把法利赛人气坏了。你才多大呀，你啊，你不到50岁你就说亚伯郎看见你。耶稣说在亚伯郎没有以前就有我。这一下把法利赛把犹太人彻底气死了。啊，那意思是说你就是天主了吧，你说的对。耶稣就是天主。他就是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所以弥撒大祭里面，他这个圣体圣事包含的什么？包含着耶稣的整个生命，他不是孤立的，只是那样，包含耶稣降生成人的奥迹。降生成人的奥迹，耶稣隐藏在人性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见如人的耶稣，但是他就是天主。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面饼，他就是天主。你看到的是面饼，他就是天主，这就是我们信德的奥迹。那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圣事简单用两个来说，所有的圣言是要走向圣体的。我们今天讲读经生命改变，读经生命改变，你在读经你能比上经师们读经读得多？那法利赛人把圣经都背了地瓜乱转了，你比上那法利赛人了？那法利赛人把圣经都是通背过来，但是他们走不到耶稣那里。圣经与天主的圣言如果不化成成人，这个圣言是死的，这叫圣言成了血肉，就是圣言必须得到耶稣这里，要不然圣言会变成理论，变成道理，道理理论不能使你得救，是一个活的天主让你得救。所有的话语都是引领你走向耶稣的，这就是所有的旧约，所有的话都是写给耶稣的。我们看宗徒们所有的话都是让你走向耶稣的，一样的。你看整个的新约宗徒书信包括福音也都是给你讲一个生活的耶稣。所以圣言必须走向圣体，要不然会变成象征。你觉得你念了几本，你读了几段圣经，念了几段圣经生命就改变了？你觉得你在圣经上画了个蓝道、红道、白道、黑道道，你的生命就改变了？那只能说你把圣经背过了啊，说有的把圣经都读烂了，生命仍然不改变，为什么呀？你光读经就停留在圣经表面意思，没有跟耶稣相遇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大声若瑟圣经还未必能看过一遍，你信不信？大声若瑟旧约圣经都未必读过一遍。我再说的过分点，圣母玛利亚旧约圣经可能也没有看全，你相信不？因为圣母大圣若瑟他们那时候可能文化都不高，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全部圣经呢？但是他接触了圣经的核心，就是天主圣言，是吧？那旧约里的圣人圣女们很多圣经都没有完全背过。圣言圣体圣事让我们圣经变成活的。圣保罗宗徒说什么？生命那叫什么？精神让人活，文字让人死。那生命是什么？就是当圣言变成可以到耶稣就变成活的了。要不然你把圣经背过有什么用啊？你再背你还比上那跟耶稣干仗的那精神们呢，那家伙的倒背如流。我说个再吓你的话，你再背圣经你比上魔鬼背圣经蹦得快啊。你要我告诉你，魔鬼在圣经上登场，魔鬼在创世纪上登场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的。魔鬼诱惑亚当的那几句话是哲学，哲学里面的知识论。魔鬼在这个耶稣三推莫右的登场的时候是以神学家的身份登场的。神学家是什么？书读圣经，圣经都通透了才在叫呢，这叫神学家的。那魔鬼诱惑耶稣的时候都是搬着圣经诱惑耶稣的。 所以如果圣经不遇到耶稣，圣经魂呢可能会变成你手中的一个武器，炫耀的武器，甚至会成为你的障碍，必须遇到耶稣，遇到圣体。所以我们读了很多经，如果最后读不出圣体来，换句话说，当然圣体不代表只是一个形式，一个面饼。有很多基督徒在圣体方面待了很多长时间，很多年，生命也不改变，因为他也能变成一个意识，你得给真实的耶稣接住啊。所以啊，基督新教的弟兄们也在挑战我们教会的圣事，圣事是和耶稣真实的相遇，但是不是和耶稣在一起就等于和耶稣相遇。夫妻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有可能同床异梦，你住在教堂里可能不认识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也有。天天领圣体可能也没有领到耶稣，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圣事不代表只是一个形式。它为什么简单？圣体圣事为什么简单？简单才显因信称义。咱们今天教会的灵修有的弄得太复杂了，特别是现在新兴起的这种心理学灵修啊，你看那个罗盘一圈一圈的写着那么多，我看见好是好，说实话的，那个这一套研究有些神父说写的真不赖，真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太费劲了，加上成圣得搞那一套研究透，给他九宫八卦一样。如果圣女小德兰看见这，绝对说这能我弄不了，太头疼了。圣女小德兰看的那个多得头疼，圣女小德兰就圣经上几句话让他成为大圣人。为什么？他找到了活的耶稣，这就是圣体。所以圣言走进圣体，就是圣言不代表多啊，你是专门讲圣经的，那是一个学问，你专讲的。教宗本笃初六是对我们争强读经的人说了一句危险性的话，危险是我们危险。教宗说很多拿着圣经的人反而没有了解圣经，反而没有掌握圣经的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反而明白了圣经。所以很多圣经专家却没有认识耶稣。当年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信耶稣的人很多都是圣经背不过的，就了解一两句儿的。那家伙那圣经学院的那些转给耶稣干仗，耶稣在他跟前都不认识。你还记着，那都预言出耶稣在哪里诞生了。你看三王来朝的时候，那黑洛德一听说新王诞生了，吓坏黑洛德了，赶紧黑洛德后院都有很多经师帮他的忙，给我查查新生的君王在哪里。你看他们立即圣经就背出来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把圣经都背过了，我一提哪麻烦就背过了，经上记载希望应该诞生在白，因为经上说你犹大的白冷啊，在你内绝不是最小的城市，因为有一位君王将从那里诞生。阿门，结束了。当他说阿门的时候，他们这些经师读完了圣经以后，这圣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这就是今天可怕的读经，你把圣经背过了，背完了就完了，背完圣经了就完了。他们有没有去朝拜耶稣啊？没有。黑洛德也懂圣经，使劲研究，他研究圣经想办法要把耶稣干死。这是黑洛德。黑洛德，你给那先生告诉我在哪里，找到了告诉我一声，让我也去朝拜他。你家这个家伙坏不坏？他是朝拜耶稣？不是。所以这世界上有的人也研究圣经是为了破坏教会，他们掌握圣经知道教会是什么，然后破坏教会。所以圣经必须遇到圣体。换句话说，你读经有没有读出耶稣来？你读经有没有跟耶稣相遇？你有没有把圣经真正当成你生命的食粮？圣经真的是你的食粮？换句话说，什么叫食粮？不是光背了很多经文，脑袋瓜子思索了很多经文，你读经读理跟耶稣合成一个，那就是圣体圣事奥迹的意思。所以从圣言必须得到圣体。还有圣体奥迹还有一个特殊的奥迹，就是圣事奥迹。我们说咱们读经的时候耶稣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奉耶稣的名引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耶稣也在，有两三个人谈论耶稣，耶稣也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但是他和圣体在耶稣我们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呢？圣体的临在是实质性的临在， 你比如你祈祷时候和耶稣相遇，前提条件建立在什么？你这回祈祷得祈祷好了。有时候你祈祷没过经念完了，你还得痛悔啊，什么还不知道呢。就像今天中午我拿起饭了，就念饭前经，他说刚才刚念了，我忘了。这种现象很多，是不是啊？你说祈祷也有耶稣的灵在，他建立在你祈祷好上。我们两三个人谈论耶稣，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还看耶稣的灵在，要看我们谈论耶稣的人的那个水平。期间圣事，很多圣事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靠着求天主也能赦免罪，如果一个人不是天主教的，他犯了罪也靠求祷求天主也能赦罪，但是那个要你的祈祷得到了那个劲儿上，你的悔改得达到那个程度。我们知道要杀死大罪必须要有上等痛悔，真正的痛悔才能杀死大罪，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发上等痛悔的。你发不了那个痛悔，有人连痛悔都发不成，只是觉得犯罪不好，反正犯罪可不好了，那罪代表就离开你们，离不开。但是告诫圣事就不一样，我犯了罪了，到神父那办个告诫啊，你有人听告诫简单的不行，不到一分钟解决问题了，你刚刚干完了，你还别生不进回去吧，一不急的就是真的完事儿，打发你走了，哎，你出来心里就轻松了。为什么？这叫圣事。什么叫圣事啊？你看耶稣治好那个来病人费了多大劲呢？用了几分钟啊？咱们给别人治病，在家把你脑袋困在脑肚里了也没治好。我给别人治病，使劲儿家找好几个人跟着家，啦啦啦啦啦啦啦，弄了把天封耶稣里面释放，释放再释放，治好治好再治好，还没治好。那有这深根的人，耶稣基督基督圣人之名就好了。一个赖病人，谁都治不好的无治之症的赖病人，一看耶稣一句话。那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你看整个的故事下来没有一分钟，赖病人看到耶稣往那一跪，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我愿意，你洁净了吧，基督的福音，感谢天主，结束了。你读这玩意圣经读完了可能不到一分钟，事儿完事了，给个半个告诫差不多，神父犯了罪了，告罪，行了，以后别犯了啊，发痛悔，神父回去了，是他罪了。为什么？这就叫圣事的作用。圣事是什么？是彰显天主那完全主动的爱，彰显什么叫真正的因信诚义。我们的得救完全是靠天主，我们的痛悔不够，耶稣弥补我们的痛悔，这就是告诫圣事。那么我们祈祷时候常常分心走意，心不在焉，但是你只要在这圣体房里，是他跟你在一起，你可能睡了一半个小时，耶稣也看着你了。如果没有圣体，你只是自己在那祈祷睡了一公斤，那睡了就是睡了。那个祈祷的临在要看你的祈祷的程度，但圣体的临在不是。只要你没有带着大罪，领了圣体，灵魂肉身就得益处。咱们教会很传统的道理，常领圣体有什么好处啊？啊，能背这个嘞都得四五十岁以上。你看一背，这都是老头们说的回答这个道理啊，年轻人都背不了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需要背背的。灵魂肉身大有好处，肉身有什么好处？慢慢会变得什么良善心谦，慈眉善目，变得纯洁，这脸越来越，人家一看你的面色像耶稣了。另外肉身也大有，灵魂也好有好处。灵魂什么？慢慢的起罪宗了，私欲偏情了，慢慢就去掉，慢慢像耶稣。因为你经常领圣体就像耶稣了啊，你的灵魂肉身就会像，因为经常领圣体，你不像死他吗？那神父做弥撒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身体，你每天领圣体，慢慢的你的生命就像死主。当然这个前提条件也得建立在你善领圣体上，你得善领，但是善领也分等级。你看你也领圣体，圣女小德来也领圣体，那家伙可不一样。富天纳修女也领圣体，也领一个圣体神魂超拔好几个小时，你领圣体也神魂超拔，是分心了三个小时。是不是？你那叫超拔，你魂出窍了，不定超哪去了。 人家一领圣体神魂超拔，给耶稣交谈来了，那不一样。所以圣体圣事也不是一个形式的，也要看你的准备。咱们领圣体有近准备，有远准备，又是要领。怎么准备好领圣体啊？有远准备，有近准备。近准备就是说咱们教会有空心斋，是不是啊？啊，领圣体以前就不要吃东西了啊，还有呢啊，要干干净净的。你要领圣体了啊，要准备好好祈祷反省自己。远准备就是不要有大罪啊，经常就多半告诫亲领圣，多半告诫准备自己的灵魂保持圣洁啊。如果觉得自己有大罪了，要办告诫，为什么？因为带着罪领圣体，如果不悔改，保禄宗徒说什么？是干犯主的体血。所以因此通过保禄这句话，你就知道圣体绝不是象征。如果是象征，保禄就不会说这话了，那不是个象征，是真实的领耶稣，是走进弥撒大地，是你走进了耶稣十字架上的祭献。就像旧约，你要向天主献祭的时候，就像撒乌尔一样，把那个残疾的有病的牛羊献给天主，是对天主什么？是凌辱天主，亵渎天主，对天主不敬。耶稣是无玷的羔羊，献给天主，只有这无玷的羔羊才能补赎人罪。那我们领圣体就是也愿意走进耶稣的祭献中，那么你也得至少不要有大罪，生命是跟耶稣能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圣体奥迹。所以一个人经常摆圣体，只要你没有不是太过那什么，摆圣体久了，人的生命就变了。所以我就看过很多堂口，一个堂口变化起来就是从摆圣体。咱们邯郸我去过几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发现他们24小时摆圣体，我在那几天给他们讲课，那个房间比我们这个还要大个两三个，满满的人，每天满满的人，都得到11、12点，到后半夜的人少一点，当然他们那个堂口也大一点，24小时摆圣体。啊，在北方河北地方有一个堂口啊，北方那个北边，在北边点有一个堂口遇到了一个大的就是考验啊，这个村里出现了大的考验，后来神父就发动这个村里摆圣体，因为这个村里光一个教堂不够，就在这个村全部都是教友，就有7个地方供着圣体，而发动教友们24小时摆圣体。你看一个地方一摆圣体，这教友们的信仰深度就高起来了。摆圣体干嘛呀？不用你说多少话，简单了，你就是和耶稣在一起，和耶稣在一起，你的生命慢慢就会像是耶稣。再说个反面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走进魔鬼慢慢的变成魔鬼了，你走进耶稣慢慢的就变成天主的儿女了。所以圣体圣事太美了。我们抛出这种功利主义，好像到耶稣那里只是求恩典，我们抛出这个，那圣体的耶稣就是爱他，跟他在一起，陪着耶稣。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爱我们，我们在耶稣面前啊，所以我们看教会的很多大圣人圣女们，特别是近代的一个圣人叫圣女福田娜，那个慈悲的带来慈悲讯息的这位圣女，那那圣体就是她的生命，而且这个圣女摆圣体是一辈子。你看看她那日记里面，人家摆圣体跟咱不一样，咱摆圣体我们也半个小时就觉得长了，人家随便一跪就三四个小时出去了啊。跟耶稣在一起是人家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的教会有圣体才能成为真正的教会。简单的说，得有耶稣。当然不是光表面有圣体就等于有耶稣，有的地方供着圣体，这圣体从头到晚一天到晚基本上没人，教堂再大光有圣体没有人，有的教堂破破的，我听说有一个教区那个供圣体的地方都漏雨，但总有神父带着几个修女天天在那摆圣体，经常跪到那里，那可能比那高大的教堂耶稣还喜欢。讲到这个摆圣体的时候，在天福田娜修女在日记上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也让我们警醒。有一次福田娜到了一个堂口，到了一个小祈祷所，一个小教堂里，她就在那圣体房里跪着给耶稣交谈，突然耶稣给她说，你赶紧求那神父，请那神父把我请走吧，我一刻也不愿意在这里了。有时候耶稣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有拜耶稣的地方，耶稣当然愿意在了。你愿意在一个房间里老一个人在那孤独着， 你还不想不让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没人，没人陪他，这个房间里大了不行，这个教堂呢，耶稣成立圣体圣是为了是天天和我们在一起，那这个地方供着圣体，咱们教会有要求，就要每天在这里得有人祈祷，每天得有人祈祷。所以如果一个地方供着圣体，天天没有人，这个反而不好，甚至对耶稣的轻慢。所以咱们教会对于供圣体的地方都要求得很严，甚至得需要主教出面，主教允许，还得看这个地方干净不干净，外在上也得要收拾得比较漂亮干净啊。天主在这住着的，你住的房间比天主的房间好的，这个地方要好。另外主要的好不是光物质方面的富丽堂皇，主要是这里得有什么渴慕主的人常常在这里。所以过着圣体圣血瞻礼，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经常拜圣体的人，让咱们天主教的每个堂口都要把圣体高高的举起啊，圣体真实的耶稣就在这个堂口，让我们真正的以真理啊，以心神去朝拜他。